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为婚姻立界线的体验营。
对，体验营安好弟兄是第一次来哦。
是的，
但是其实你帮我们做了很多幕后的剪辑合成，所以你并不陌生，只是呢今天你来代班来录我们这一期的动机律。
很荣幸。
为婚姻立界线不容易呀。
是的。
那但是我很开心，录到现在学到很多新的，只是学以致用需要点时间去慢慢一点一点的去尝试。
没错。
嗯，这也是个揣摩得着的事儿啊。
是。
嗯，但我觉得凡是愿意到这个体验营来成长的夫妻有福了，永远有说不完的夫妻成长的这些道理哦。这一卷书很特别，因为它是自我成长，但是同时我长了，我的配偶也会跟我一起长，所以很值得一起来体验体验。
是。
你听了昨天的录音哦？
我听了。我们上一次呢谈到的是尊重律。
嗯，
说的是呢，假如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界限，
嗯，
那么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界限。
嗯，是的。对方的界限是否清晰呢？啊，这个其实也是另一个学问了。有时候我们沟通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误区。那今天的这个动机律呢就有意思了。很多的时候场景我们如果描述给大家，可能大家就能明白我们到底要说点什么事儿。因为有些场景是常态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觉得它是一个困扰了，
嗯，
习以为常了。但其实呢今天有个小案例啊，会让我们知道动机律它很真实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我们夫妻之间很深的一个关系呢。
是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嗯，这个小例子是这样的，一个丈夫他叫赖瑞啊，妻子叫做珍。赖瑞很喜欢打球，珍其实不太喜欢，可是每一次呢赖瑞要邀请他的时候，嗯，作为妻子呢他不得不答应，他会觉得哎呀还是去吧，
有一些不情愿，
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他还是答应他，所以他每次会去。但去的结果呢却不太好，因为当不得不的时候哈，心不甘也情不愿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她会在整个看球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各种肢体语言，从情绪到她言语可能会唠叨，到她会质疑整个过程中的无聊没有兴致。所以其实我相信作为丈夫哈，这种情形一描述，安好也能想象出来，
能够想象得到的。
如果是你，你也会不开心吧？
是这样的，特别是这个想邀请妻子参与自己的活动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妻子毫无兴趣的时候，其实内心里还是不舒服的。我可能用不舒服这个词稍微有一点轻点，我觉得有的丈夫可能会很生气，
嗯，
可能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来。
对、
嗯、
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丈夫啊赖瑞就是真的到最后他就觉得有点忍无可忍了，你既然不喜欢你为什么要来啊，你来了等于在他其他朋友面前也算是没了面子啊，而且回去以后夫妻两个人也没有因为真他做出了这种牺牲让两个人关系好，后面可能会越闹越僵呢。
是的。
所以问题出现在哪儿啊？
我们也仔细可以来分析一下，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我们生活中一定是最常见的。
嗯，
那么一件事情发生了，可能双方都会有原因。
嗯，
这个丈夫
赖瑞的
做法是不是妥当？
嗯，
如果这个丈夫是出于强迫的话，
嗯，
我觉得他就没有很好的对这个妻子做到尊重。
对， 我们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呢，这个丈夫没有太多的笔墨描述他为什么要邀请这个妻子哈。但是我想夫妻之间啊，刚才你提到的尊重率，就是他愿意了解他的妻子吗？他知道他妻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吗？如果他真的是知道妻子并不喜欢也不爱好这个事儿，还是邀请他去的时候呢，可能从语气上面啊，各个方面啊，他都要小心斟酌他的用词，要给他的妻子有选择权，而不是强迫性的要求他妻子一定必须去。
是的，
但是从妻子的角度，我觉得真也有问题。因为什么呢？你不喜欢的时候啊，还是要说出来的。因为当我们不得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触碰了我们动机律里边的一个大忌啊。
是的，在这本书里呢，作者告诉我们，这个动机律是指呢，我们在能够全心顺应对方需求之前，必须先能够自由地说不。
对的。
或者是说一个人觉得他根本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呢，他就很难真心地去顺服对方，去爱对方。
是的。其实呢，这本书因为是个案例分析嘛，他有分析这个真啊，作为妻子，他到底为什么在不情愿的时候还答应了丈夫的邀请。因为他里边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内在动机，他里边有很多的恐惧，他也有内疚感。如果不答应，他失去了丈夫的爱怎么办呢？如果他不答应丈夫的邀请，他要自己那个孤独感怎么胜过去呢？里边描述他内在的动机啊，真的不是单纯的出于爱和责任，而是出于他内在内心当中非常多非常多的恐惧，各种恐惧的原因呢。而恐惧跟爱是背道而驰的。
是的。但是这里呢，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知道了动机律之后，当你心里不乐意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出现任何情况的时候，都可以自由地说不呢？
哇，当然你如果每一次都说不，你要好好想一想哈，你里边是真的每次都是出于爱和责任说的不吗？有些时候你是不是自私了一点点呢？很多时候我们跟配偶相处哈，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当他要求你做些事情的时候你并不想做，可是那一刻可能就是好好考量动机律的时候了。
是，孟燕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想到我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我跟我的爱人呢，因为现在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嘛，每天需要我们定时间的去陪这个孩子出去玩。你像这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就特别忙，到晚上陪孩子的时间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跟我的妻子说，我说今天你去陪孩子玩吧，我确实是有一些工作要处理，等我处理完了我可以再跟你一起去。然后我的妻子也非常理解我，她觉得我这个工作可能必须要完成，她就带着孩子出去玩了。但是当她回来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带两个孩子回来她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疲惫，这个时候我马上就会把手头的工作停下。我会跟她说，比如说我可以帮孩子洗手，我可以帮孩子热奶呀，帮他孩子们再准备一点食物。这个时候我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妻子从这个精神上或者是从这个疲劳过程中有一些缓解。
对，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好这个动机律和责任和爱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是的，所以他不是单独让你拿出来说，哦，我很自由说不，那我就可以什么情况下都说不。要记得当你出于爱和责任跟对方说不的时候呢，一定有后续的一些行为的。可能在那一个点上你不能做，比如说你那一点上你确实有工作，那你的妻子很尊重你的选择，你很自由地说我不可以陪你，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动机律，因为你们内在的动机都是出于爱和责任，没有自私那一个点，因为它会在你后续的行为反应体现出来。
是，
如果是你出于自私自我，我不要跟你去，我就不跟你去，可能你去干别的了，你不会体贴到等他回来的时候有一些后续的一些体贴性的一些反应，那这个就是辨识了，我们不可以滥用动机律的。
是的。
我说个我的例子吧，其实这个案例中的这个妻子真呢跟我很像，又或者说我跟他很像，因为做妻子的有时候啊分不同的人，那我是属于跟真很像的这种妻子，就是我不太会说不行，包括丈夫的要求啦，孩子的一些要求啦，我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要答应，因为他们是我所爱的人啊。然后我觉得我什么都答应，就表示我很爱他。 所以通常如果我的先生跟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好啊，可是并不是每次都是心甘乐意的。
嗯，
那有时候我说完了，其实我挺后悔答应他的，因为你答应之后你一定要付出一些时间啊或者精力啊，嗯，但是我付出之后我很累啊。当我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并不明白动机律的自由的说不是指什么意思。
嗯，
我也从来没有分析过，原来内在动机并不是说哦，我是爱他就什么都答应就是真爱。
嗯，
因为在很多爱的这个引号的爱下面啊，我其实藏下了自己很多内在的恐惧的。
嗯，
我害怕孤独，我也害怕拒绝他以后他会受伤，他会觉得我不爱他。
嗯，
就这些内在的动机啊，它是潜藏在下面的。我本来觉得我要爱他我就什么都答应，这是我简单的一个逻辑思维。嗯，但是其实婚姻过了很多年之后啊，我才发现并非如此的。当我内心有一点点纠结，就是我觉得有点累的时候，我其实应该很自由的说不行，我不能做这个，
嗯，
我不可以做这个，嗯，就这些拒绝的话语其实在爱里面是可以自由的去运用才是真爱。
是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出于一种恐惧，我们是顺应了对方。
嗯，
但是在恐惧的背后，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是我们自身成长没有跟得上。我们信了主之后神告诉我们要爱对方，要顺服对方，但是神也要告诉我们说你要付出，你要爱，你就要心甘乐意。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唯独能够从神那里能够得到帮助，让我们在身量上，在我们的内心上有所成长。
嗯，
我们才可能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说 yes， 去说 no。
是啊，其实啊真的挺难的，你知道吗？好，因为作为我哈，我对爱的理解和定义啊其实会偏激的，因为我从我自己出生出的爱哈，很多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想法是那样的，但其实真爱啊在神里边的爱就是有界限的。而且当我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呢，我要先处理我里面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感受，就是我的恐惧感是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会害怕失去他的爱呢？我为什么会有内疚呢？我又为什么会害怕孤独呢？其实当我反思我里面这些深层的这些情绪的时候，我才知道在神的爱里面我还没有得到那个完全。就是我知道表面上我的理智告诉我真理，我也明白神的爱是完全的爱，但是我里面有恐惧的时候，其实我是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修复自己里面的这些成因的。靠着圣灵的爱和他的医治，会让我们在里面先让自己的恐惧感被圣灵给医治，被神的爱给得着，那个满足是从神而来，之后你生出来的那个爱才是自由自在的，才是让对方也舒服的。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夫妻相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要是一个独立健全的一个人。
是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时候呢，是夫妻双方要相互的尊重，
是的，
彼此的顺服。如果说从丈夫这个角度来讲呢，丈夫也要爱自己的妻子，
疼惜，
对，
然后很开心啊，我安好来代班，因为你们都会替我们说出一些我们作为妻子不好意思讲出来的话，因为做丈夫的真的也要尊重和疼惜你的妻子，
是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要晓得他付出的很多努力，背后也有他自己疲惫的点，
对，
允许他有的时候可以说不，
对，因为神爱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如果说丈夫要爱你的妻子，也要允许你的妻子说不。
是的，好开心哦！我知道以后还有机会跟安好弟兄一起在我们这个体验营中来分享哈。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
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在他爱里没有惧怕。从前我瞎眼，如今的看见，被掳的心轻的释放，受伤的灵魂由你去撑过。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的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零碎的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啊，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我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得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个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多的对比，很多的逆转，很多的翻转。首先，财主他是在生前非常的蒙福啊，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能穿紫丝袍细麻布啊，是富贵的表现，而且呢天天奢华宴乐，古代的社会里面这个人极其富有，天天都是这样的，在世人的眼中他是耶和华所祝福的，对吗？但是在当时讨饭的名叫拉撒路，这个讨饭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只有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拉撒路，拉撒路有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他的帮助，这个很讽刺性啊。在这个财主天天宴乐，这个人在他的门口满身生疮，他们能够得到一些零碎的食物充饥，天天那些富有的人，财富上等的人，上流的人走过他都不帮助他，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他的名字叫上帝是他的帮助，人不帮助他，上帝帮助他，两个命运很不一样。但是很奇怪的地方，他们死了以后翻转过来，拉撒路死了，天使带他在放他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这个是蒙福荣耀的地方，他没有做什么，耶和华是他的帮助，果然如此啊，他死了以后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上帝帮助了他。那个财主也死了，埋葬了，在世界上他的埋葬的方法应该是非常豪华的，但是他的命运却下到阴间，受了极大的痛苦。生前很富有，奢华宴乐，死后以后非常痛苦，生前拉撒路非常痛苦，死了以后却得到极大的福气。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呢？ 拉撒路做了什么好事啊？没有什么好事，他是个完全无做的人，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个财主一定他做的事出了问题啊，才来到这个地方啊。所以他求亚伯拉罕帮助他的时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亚伯拉罕说，你生前享过福，在你享福的时间，你有没有想到身边的拉撒路他受苦的，你有没有想过去帮助他呢？没有。现在你现在受苦了，就是你当初没有去帮助他们的后果了。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不是当然说，哎，你不帮助人，最后呢你就痛苦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在旧约的当中，他们有非常强调怜悯人。对，犹太人的信仰，旧约的信仰是把爱神放在第一位，但是爱人爱神必须产生爱人的行动。真正的信仰，爱神爱人是并重的。我们要敬拜耶和华，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同时之间我们要怜悯人，帮助人，这个是整个圣经的信仰的核心。这个人富有，得到上帝的福气蒙福，他享福的时间却没有去爱人，表示他的信仰有极大的问题。对他来说，爱神只是口号，只是聚会，但是这个信仰没有达到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的生命。上帝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他可以用借口来吃饭啊，享受。他的信仰基本上把上帝放在某个时空某个时间当中，他没有把上帝带到他的生活里面。每一次他进到家里面吃饭的时间，他旁边看到拉撒路，他的信仰应该告诉他，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你要怜悯痛苦困难的人。但是他没有做，他的信仰出了严重的问题。这个财主知道他悔改，但是他知道已经太迟了。他忽然想起来，当初自己错过了这个悔改的机会。他说，哎呀，亚伯拉罕，请你把拉撒路拆到我家里面，我还有五个兄弟，他们现在也按照我的生活来过日子啊，我盼望他们不要到我这个痛苦的地方，你告诉他们，让他们悔改吧。悔改这个意念出来了。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跟先知。财主说，不是的，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出来，跟他说他们可以听的，愿意悔改的。初期教会信徒听到死里复活马上想到耶稣，但是这个故事说不可能。问题不是谁跟他们说什么话，乃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出了严重的问题，他们不会听的。你看这个财主的信仰，他是只有单单有信仰的外表，没有信仰的生命。他的眼睛没有看到拉撒路，看却没有看见。他的耳朵应该听到拉撒路的痛苦呼唤的声音，但却没有听到。他的心，他口里面有上帝，但是他的心没有听上帝摩西跟先知的话。我们的信仰如何？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把这个对神的爱表达在爱人的行动上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拉撒路，我们有没有看见呢？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有没有看到教会门外的需要的人呢？我们有没有听到他们的苦呼喊呢？我们有没有愿意去帮助他们？我们要悔改啊，我们的心要重新去聆听神的话，聆听神告诉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教导，去帮助我们身边的拉撒路，让我们的信仰实在的活出爱神爱人的全面的信仰。我们要身边有许多的拉撒路，让我们看见他们的 呼喊，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的心重新的悔改，聆听上帝的差派，出去帮助他们。求神帮助我们。
主，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
安好。在今天的经文和牧师分享中，深切地体会到，我们作为基督徒，袖手旁观，也是违背神的旨意，也是犯罪。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倘若我们爱神，倘若我们忠诚于神，我们就会以怜悯回应神的呼召，就会去关爱他人，怜悯他人，帮助他人。财主的罪就在于他环顾世界的苦难和需要，而竟然漠视一切，无动于衷。他看见拉撒路在饥饿痛苦之中，竟然不加援手。财主的罪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事，而是因为他袖手旁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像那个财主一样，眼光更多的只是关注自己和与自己关系紧密的人，而对于其他人，我们缺少关心和怜悯，甚至是问都不问。如果是这样，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去得着一个怜悯和关怀的心。求主让我们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世界中，都能活出神赐给我们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